李后主亡国。宋朝虽然已经建立起来，但是原先各地的一些割据势力仍然还存在。当时除了契丹建立的辽国以外，五代时期的十国，北方有占据太原的北汉，南方有南唐、吴越、后蜀、南汉、南平，也就是金国等国，在湖南等地也有人割据。宋太祖稳定了内部以后，开始考虑怎样消灭这些割据势力。究竟是先解决北方呢，还是先解决南方？宋太祖日夜盘算这个问题，他想先南后北，但是一时拿不定主意。一天风雪交加，眼看天色已晚，鹅毛大雪还下个不停。宋太祖顾不上下雪，去赵普家中跟赵普商议这桩大事。他跑到赵普的门口敲起门来，赵普开门一看，只看见宋太祖正立在风雪当中。赵普惶恐不安，连忙拜了下去，请他进屋。宋太祖到了厅堂，赵普命人烧红炭火，在火上烤肉，同时让妻子出来倒酒招待。宋太祖说，大嫂不必客气。饮过数杯以后，宋太祖故意试探地说，我想削平诸国，先出兵太原，你看怎么样？对于这个问题，赵普也早有考虑。他说，北汉的西北就是辽国，如果我们攻下太原，就会受到辽国的威胁。我看不如先削平南方诸国，再去对付北汉。那个时候像单子那么大的一个北汉，能向哪里逃呢？宋太祖大笑说，哈哈哈哈哈，其实我也正是这个主意，刚才不过是故意试探一下你的意见罢了。赵普也跟着笑了起来。两个人再商议了一番，宋太祖先南后北的方针终于确定下来。接着宋太祖就用武力陆续平定了南平、后蜀、南汉，南方诸国只剩下了南唐和吴越了。南唐是江南的一个大国，但又是一个弱国。宋朝建立以后，南唐国主唐元宗李璟自知不是宋朝的对手，便向宋朝屈服，派使臣送去金银财宝祝贺宋太祖即位。公元961年，唐元宗死了，他的儿子李煜继位，这就是南唐后主，人们称他为李后主。李后主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词人，他爱好文学，懂得音律，书法绘画也很出色，尤其擅长写词，但不大过问政事，并且爱听奉承阿谀的话。他上了台不敢得罪宋朝，仍然每年送去大量的金银财宝，甚至宋朝向别国出兵，他也进贡财物犒劳宋军。宋朝灭亡南唐以后，他惊恐万分，又向宋朝上书主动削去南唐的国号，自称江南国主。尽管李后主想尽办法，可是宋太祖怎么会容忍这个政权长期割据下去呢？公元974年9月，宋太祖命大将曹彬、潘美带领十万大军攻打南唐。宋朝早在京南造了几千艘战船，曹彬率领水军从江陵沿长江顺流东下，不断地打败南唐的守军，很快打到了采石矶，也就是现在的安徽马鞍山。潘美率领步军也赶到了采石矶。当天有一个叫做樊若水的读书人建议宋军用大船和竹筏搭浮桥渡江，宋军采取了这个建议，只花了三天功夫就搭了一座浮桥。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诉李后主，李后主不知道该怎样对付，问旁边的一个大臣，那个大臣回答说，自有书籍记载以来，从未听说过长江上可以搭桥的事情。李后主放下心了，高兴地说，我也认为这不过是一场儿戏。宋军渡过长江，很快打到了金陵，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的城下。哦，李后主还不知道。一天他登城一看，看见城外宋军旌旗遍野，才知道大事不好。他连忙派大臣徐铉到了东京。有人对宋太祖说， 徐铉学识渊博，口才很好，要好好对付。宋太祖笑着说，我自有办法。第二天，徐铉进了朝堂，仰起头来大声说，李煜没有罪，陛下师出无名。宋太祖让他讲一讲他的理由。徐铉说，李煜以小国侍奉大国，好像儿子侍奉父亲一般，没有什么过失，宋朝为什么要讨伐他呢？徐铉讲了好久，宋太祖反问他一句话，你既然说像父子一般，难道父子可以分成两家吗？徐铉被问得哑口无言，灰溜溜地回去了。过了一个多月，徐铉奉了李后主的命，又去东京见宋太祖，恳求退兵。宋太祖手按利剑，大怒说，不许多言，江南没什么罪，但是天下一家，我的卧榻旁边哪里容得他人酣睡？这句话的原文是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。徐铉吓得不敢再讲，只得回去复命。李后主求和不成，赶快调驻守上江的150,000大军救援金陵。援军到了堰口，遭到宋兵的夹攻。南唐军想放火烧宋军，不料突然刮起北风，大火反倒烧了自己。援军主帅急得投火而死，南唐最后一支大军覆灭了。宋军很快攻进金陵，李后主投降宋朝，做了亡国奴。李后主被押到东京，宋太祖封他为唯命侯，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囚徒。逍遥放纵的帝王生活结束了，他不得不经受被侮辱的痛苦，每天眼泪汪汪的过日子，心里非常哀怨凄伤。在这期间，他写了好些表现悲愁情绪的词篇，他擅长抒情，善用比喻，他的词写得很贴切。比如说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，已经成为被人传颂的名句。后来李后主被宋太宗用药毒死了。